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1号星期五，又是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这个星期五将会成为拜登政府任内第二位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白宫说，北韩将会是拜登总统和文在寅峰会的中心议题，不过包括半导体供应链、气候变化等等，亦都会是讨论议题之列。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峰会之后的美韩联合宣言将会提到台湾，而且强度不亚于上个月发布的美日联合宣言。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星期四下午在白宫是对美国之音说，文在寅的来访正是拜登政府整个国安策略的一部分。白宫国安会在5月19号下午针对文在寅的来访举办背景的简报会，并且被问到这次的美韩共同声明是否会如同上个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到访之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一样，提到中国对台湾的动作。资深官员回应说，具体来讲是会提到，亦都将会提到整体的区域安全以及是维护和平和稳定。该名资深官员中说，在强度上面亦都不会比美日联合声明是来得轻松。美国和南韩在印太地区共同面对的挑战都是有相同的睇法。4月17号，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举办双边会谈之后，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是举行联合记者会。菅义伟说，两人谈到了台湾的状况以及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日本和美国之间本来就有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的共识。而在这次的会谈当中，亦都重申了是大家的共识，在之后发出的美日联合声明当中是真的写着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这个是自1969年之后美日两国领袖的联合声明首次纳入台湾。拜登政府资深官员中说，美国、日本、南韩都是面临着相同挑战，而这些挑战就是包括中国。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北韩议题将会是这个星期五美韩峰会的中心议题。
We expect that North Korea will be a central topic of the discussion, of course, tomorrow. But they also will.
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他哋预期北韩当然将会是讨论的中心议题，不过他哋同时亦都会讨论气候，亦都会讨论到经济伙伴关系，亦都会讨论中国。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是对他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和哈马斯激进组织进行相互无条件的停火。
Yes, spoke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Earlier to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 al-Sisi of Egypt.
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两点开始的停火，将会使到以色列和加沙是回复到一种不安的平静。哈马斯5月10号开始向以色列的城市发射火箭弹，声称这个是因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践踏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作为报复，以色列对哈马斯领导人以及是该个组织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炮击以及是空袭。以色列人因为炸毁高层建筑、袭击难民营以及其他的目标，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而且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拜登在谈到了他所讲的美国的安静的外交的来达成协议的时候表示，他们举行了密集的真的是逐个小时进行的高层会谈。这位美国总统中说，在过去的11日里面，他已经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6次的谈话，这个是他的政府为了实现停止敌对行动而进行的幕后外交努力的一部分。拜登说，他星期四也都和埃及总统塞西通过电话，他向塞西总统以及是在这次外交当中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埃及高级官员表示了诚挚的感谢。根据拜登所讲，管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及其他的中东国家亦都参与了讨论。美国众议院的两党议员推出了一项议案，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强制绝育以及是强制堕胎的责任人或者是同谋实施制裁，并且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提出具体的计划来解决新疆发生的他们所声称的种族灭绝。该个议案目前已经提交到外交以及是司法委员会审议。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哈特兹勒以及是来自纽约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苏奥奇 5月19号提出了停止维吾尔人的压迫性绝育法案，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强制绝育以及是强制堕胎的责任人或者是同谋实施制裁。这两位国会议员亦都是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制定该个法案的目的是解决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批准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以及是刑讯逼供、强制绝育、强制堕胎以及其他的强制性的生育限制政策，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是其他的目的。作为美国人，他们是相信神圣的言论以及宗教自由，因此他们不能够对中国对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犯下反人类罪坐视不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拜登向国际社会捐赠2000万剂的美国疫苗，中国的疫苗外交面临劲敌。在美国新冠疫情好转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疫情恶化之际，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宣布，在之前承诺了提供60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基础上，再增加捐赠2000万剂由莫德纳、辉瑞和强生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疫苗。究竟美国政府捐赠2000万剂的美国疫苗，是否中国疫苗外交面临着劲敌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拜登总统表示，这8000万剂的疫苗将会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国家捐赠的疫苗数量。同时，中国政府在美国疫苗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散播虚假信息，趁着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疲于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在第三世界国家大搞疫苗外交。美国向世界提供新冠疫苗的方式方法和中国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呢？美中两国在围绕疫苗外交的争夺中，哪个能够最终胜出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顺涵表示，美国在新冠疫苗输出方面在开始的确有一些落后，因为美国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选择先满足国内疫情需求之后才向国外输出。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已经生产超过 3.3 亿剂的疫苗，但是呢它到目前的出口大概300万剂左右，那这少于 1% 啊。那相较于比如方说中国大陆已经生产了 2.5 万剂疫苗，但占总产量的 42%。那美中一看高下立判，中国已经输出这么多疫苗了，可是美国呢只有不到 1%。 那当然不用比，如果不跟中国比，那跟欧盟呢，欧盟大概输出了 1.1 亿剂，大概是占总产量的30%。
他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已经生产超过了3亿3000万剂的疫苗，但是到目前大概出口300万剂左右，少过 1%。 相比较中国大陆已经出口了2亿5000万剂疫苗，占总产量的42%。中国已经输出咁多疫苗了，但是美国就不到1%。如果不同去中国比，那跟欧盟去比呢？欧盟大概输出了1亿1000万剂，大概占总产量的30%。俄罗斯亦都输出了大概2700万剂，所以感觉美国是不是在输出方面落后了很多呢？其实美国在所有的疫苗输出上面都是采取比较保守的作为的，先满足了国内疫情上的控制，疫苗接种率提高了之后才向国外输出。目前美国大概有 48%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的疫苗，覆盖率大概是 37% 左右。其实如果比较其他国家，中国大陆目前人口大概有4.7亿剂的疫苗接种，大概有30%的人口，欧盟大概是32%，所以比较起来，美国可能是先求稳了之后才再慢慢向外推展它的疫苗外交。接着下来，美国可能对于在亚洲的盟国，譬如是日本、南韩、印度，可能会多些提供疫苗来帮助。我们的感觉就是美国一开始有一些落后在提供疫苗， 但是应该会后来继续追上来才对的。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美国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先给本国公民接种疫苗，然后再帮助其他国家，这个策略是毋庸置疑的。他说，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三月份以后一直是其实是疫情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呢即使今年包括加州很多州的疫情还相当严重，只不过在最近一个多月才明显下降下来，那么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从整体美国应对疫情的严峻和挑战度来说，美国当然首先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的国家，他必须得。
他说，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美国在去年三月份之后呢一直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即使今年包括加州等很多州份的疫情都还是相当严重，只不过最近一个月以来才明显下降了一点，很多州现在开始开放政策，我觉得从整体应对疫情严峻和挑战度来讲，美国当然首先就是要保证自己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染疫最严重国家，它必须能够控制住疫情，才能够考虑到帮助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的战略没什么问题。林晓旭认为，由于美中两国体制的不同，美国应该避免走中国疫苗外交的道路。他解释说，
所以我一定程度上觉得美国其实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的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的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的这些疫苗mRNA 疫苗的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
他说，我觉得实际上美国并不需要去走疫苗外交这条路的。我觉得有些好像是 play the game of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政府一直将疫苗作为一个外交的手段，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种做法有些违背伦理道德，因为在公共健康危机的情况之下，各个国家你看到譬如说印度面临严重的疫情，大家当然应该尽全力去帮忙，从外交层面去做疫苗，不理是捐赠定是低价出售，这个出发点本身都是不对的，你好像想从中国利益，而在人道灾难面前，大家本来就应该是不考虑利益的，而是尽可能去帮助。我觉得疫苗外交这个词本身就体现了是从公利的角度出发的，不理你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好，本身就是一个公利主义出发。所以我一定程度上其实觉得美国并不需要跳入这样一个所谓的疫苗外交竞争之中。美国自己本身这几个大公司，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大量疫苗 mRNA 疫苗，或者是 Johnson 的疫苗，或者是现在的 Novavax 疫苗，他们都有对外出口的，政府并不需要介入所谓的疫苗外交之中去做捐赠的事。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顺涵表示，中国的疫苗外交可以追溯到去中共建政早期对非洲的援助。他表示，未来国际社会要对中国利用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进行疫苗外交的策略给予更多的关注。他解释说，
那其实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医疗外交呢，主要还是有它的目的性。第一个就是它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这很多研究就指出了，他们哈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人道援助或者治疗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一些那个国家是产铁、产铜或者产石油的要换取他们这些资源这是一点。
他说，中国的卫生外交或者是医疗外交主要还是有它的目的性的。第一呢，它援助了非洲资源较多的国家，很多研究都指出，中国大陆在这里进行人道援助或者医疗援助的时候，他们会去给予一些国家产铁、产铜或者是产石油的，换取他们这些资源。第二点呢，他们医疗援助了之后就要支持他们的外交政策，和例如说是台湾政策，如果你支持一中政策，支持北京的台湾问题，那你就可以得到我们更多的医疗援助。当然在接着下来香港问题或者在联合国中投票与中国相近的国家，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医疗援助。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伊波拉病情之後 COVID-19 疫苗外交未來都是中國將會放在所謂的衛生健康之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的健康特中國大陸都有他們的規劃的。接著下來他們要跟世界衛生組織或者是聯合國的艾滋病防治委員會或者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進行合作，讓所謂疫苗外交放在一帶一路裏面，未來這個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大戰略的方向。前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認為，疫苗外交和核心要素是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疫苗外交是不是有足夠的後勁還是一個未知之數，特別是當更多安全有效的美國疫苗走向世界。他解釋說，
我覺得首先第一點，人們得病了想要得到藥物的救治，對吧？那關鍵一點，這個藥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的安全性的这个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啊。这个不管是辉瑞还是 Moderna 还是 Johnson， 包括现在要上市的这些 Novavax 等等，它的质量都是相对来说在全球是属于领先的这个一个状态。
他说首先大众得病就想要得到药物救治，关键一点就是这个药物要有效要安全，所以能够得到疫苗并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要得到可靠安全性的疫苗。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美国当然是占有优势，不理是辉瑞定是莫德纳定是庄森，包括现在要上市的 Novavax 等等，质量都是相对来讲是全球是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首先美国政府真的不需要跟中国政府一样去玩这些所谓疫苗外交的游戏，而应该继续沿着让疫苗科技进一步发展创新这条道路上进一步去做。而且美国现在除了辉瑞莫德纳之外，还有一间公司叫做 CureVac 的疫苗也是新一代的，可以说是第二代的 mRNA 疫苗，已经准备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新的技术可以使到病毒的蛋白在打了疫苗之后表达的更长时间更稳定，激发更多抗体反应等等的，所有它肯定比前一代的辉瑞莫德纳还要有更多的优越性。技术方面不断更新，让美国在疫苗科技方面进一步领先。我觉得首先就是美国长远方面应该是从这个基点上去发展，另外一点就是应该坚持保证疫苗的高质量高纯度等等。美国的这些大公司他们生产疫苗的科技水平不单止体现了在现在小规模的临床试验问题上，他们的大规模生产方面需要的工艺，现在很多科学家很多工程师，这个本身也都是美国的一个优势。所以并不是简单说我开放一些知识产权，其他国家就能够做出同样质量的产品同样纯度的疫苗，这个是一个很多国家都做不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香港国安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打击面不断扩大，令到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派或所谓的黄营的工会是否会成为特区政府下一轮的追击的目标呢？虽然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风波引发新工会浪潮，但2021年这类工会会员的人数锐减，评论人士认为国安法下政治红线叫人难以掌握，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地雷是关键的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劳工处日前建议设立新的首席劳工事务主任新职位，负责领导一个四十几人的新部门，其中一项职责是加强规管职工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星期日在网志表示，香港国安法条文提及的社会团体涵盖按法例登记的职工会，劳工处有责任教育、宣传、监督和管理，亦都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 罗志光这一番言论被认为很明显是针对香港民主派工会的，尤其是反修例风波后涌现出的新工会，暗示他们并非纯粹的工会，因此政府将会对他们展开全面审视。香港民主派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总干事蒙兆达星期一在香港电台一个节目中表示，罗志光有意摆出强硬的政治姿态，是要威吓工会组织服从当局。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同一节目作出解读，他认为负责任的政府有政治责任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任何工会或者团体只要光明正大应该无所畏惧。对于职工会联盟列明工会经费不得用于任何政治目的，汤家华有这样的理解。
工会一般来讲 是处理劳资相关的利益和纠纷，如果你的钱不是用在劳资相关的纠纷或者 是利益那方面，而是去做一些譬如去选举，那这个当然是犯法啦。为什么你认为因为你从事一些政治的行为就不受法律规管呢？
蒙兆达在港台节目中说，支持民主和争取公义属于工会的应有之义，他并不认为以往工会有任何行为威胁国家安全。他认为相关法例条文模糊，红线不断漂移，担心可以赋予政府有无上权力取缔工会，日后工会若果反对政府政策发动罢工或者同国际工会合作，都可能不踩红线，被指违反国安法，势必冲击香港原本享有组织结社的自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工业快速发展，制造了大量工厂工人阶级，当时的工会组织以港英殖民主义为斗争对象，并且响应中国大陆以左翼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的害处。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年香港左派组织趁着文革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发动反殖民管治爱国斗争。香港职工盟执行委员邓建华向美国之音表示，六七暴动过后，港英政府为了加强管制香港的左派工会，制定了职工会条例，但是时移世易，恐怕将来这条法例会用来对付民主派工会。
六七十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个职工会条例，本身当时的英政府当然是有管制工联会的一个目标在里面。去到主权移交之前，左派的工会呢，它实际上都仍然有相当的政治的自由的。奠定了就是主权移交之后，就是工联会本身呢都是可以继续存在的。事实上它是一路都是非常之政治化的工会啦，系咪？即系佢讲爱国，所谓爱国其实爱党啊。咁佢冇去一个地步咧，系完全被取替嘅。而家政府系咪要喺有国安法嘅情况底下取替晒啲民主派嘅工会？
1990年成立嘅职工盟属下有超过90个工会，均透过职工会条例注册。职工盟认为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对工会尚持自由开放的态度，但是最近政府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试图操控公民社会。职工盟批评职工会条例和香港国安法内容空泛，担心政治红线不断飘移，一个不觉意就会触碰地雷。
如果民主派的初选是违反国安法，为什么要去到今年才宣布这个违反国安法？在当时即投票的时候已经7月了，2020年7月了，当时完全没有任何的执法行动的，突然之间今年就宣布、这个就是一种颠覆国家政权。这些是不是已经最明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那个红线是不断地漂移，被查察来做侦查报道，过咁多年都是这样做的，突然之间这件事就要被告是负上刑责的，这些也是一个即红线漂移的例子。
香港反修例风波期间，理工大学曾经爆发严重冲突， 职工盟原定上个月为纪录片《李大围城》举行试映会，但在当局要求交代放映场次和负责人资料之后，决定延期举行。邓建华认为《李大围城》放映会风波正好说明政府的红线模糊不清。
现在也都没有法例是很清楚说哦，《李大围城》是违反国安法，相反《李大围城》是获得电检的，即是一个证书，即是说是合法的电影，踩中他们的红线，就并不是我们搞放映会的，是他们要禁止我们即是香港人去传播这个抗争的记忆。如果他那条红线其实是这样定的话，你是不得去可以很具体去估，或者我避免触犯法例。
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引发新工会浪潮，目的是争取参与选举委员会，选出属于香港人的行政长官。但是随着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修改选举办法，大批在反送中运动后成立的工会可能失去投票资格。事实上，近期不少新工会会员人数大减，有工会领导层认为这一点和国安法下社运气氛冷却加上经济环境转差有关。医管局员工阵线是新成立工会当中最大型的一个，该工会副主席罗卓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敢于讲真话令他们被标签为政治化工会。
医管局的主席范鸿龄都有一些公开发表的言论，说批评我们的一些言论，包括譬如科兴国产疫苗譬如有效率偏低的问题上面，即又说我们是不实，很多的问题上面其实都是显示到其实整个香港社会环境，以往你以为一些可以是专业的，即是专业或者中立的一些机构，其实他都要需要去面对那个政治效表中的问题。
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三月医管局员工阵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建议政府避免为年长者接种数据不足的科兴疫苗。之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就批评一小撮医护人员不断作出破坏政府防疫政策并抹黑国产疫苗的行为，敦促他们不要再发表失实言论。罗卓瑶说，国安法实施后，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会员人数大幅缩减，而部分人退出和担心会遭秋后算账有关。
大概有20000啦，而家就大概6000咁样咯。吓，所有工会嘅名册，某程度上你其他会员可以传阅，同埋即系职登局嚟查，你系要俾晒去睇嘅。唔知系咪有啲人会觉得，即系惊系加入一个工会，佢立场系比较鲜明嘅时候，会唔会系话即系哦个名喺个工会嘅名册入面会？即係受到一啲嘅即係壓迫咧，而家呢個氣候，即係有啲醫護人員已經係離開咗醫管局，甚至離開咗香港咁樣。
佢承認工會曾經討論過係唔係需要解散，但係結論係疫情一日未結束，工會都有必要維持落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向美國之音表示，喺國安法之下，香港的民主派工会受到整肃是迟早的事。
譬如说一传媒这样，那摆明就是一个要受清理的对象，那另外港台那些都是。那跟着下去可能第二集就 去到一些比较有动员能力的大型一些的组织，譬如说教协啊这类的，即是民阵啊这类都会受到很大冲击的。那我相信跟住落嚟第三波就有啲其他嘅即係公民社會嘅團體咯，我相信其中工會就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啲會受到衝擊嘅對象。
但係鍾建華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對工會下重手，只會適得其反。
佢處理港台同埋呢個一傳媒集團，即係相當之過分。跟住落嚟，用社團條例啊、宣誓嗰啲方式嚟到，更加多人被 DQ 啊，更加社團被瓦解嘅話咧，咁基本上就已經完全偏離咗基本法咯，即係影響到香港成個社會原有嗰個社會根基都會被削弱。咁政府為咗咁做，就當然係追求一啲政治上嘅 短期目標啦，希望盡快係加強到個社會控制啦。咁我覺得做咗呢啲嘢之後咧，亦都唔一定會令到政府嘅管治威信去加強。過去大半年，香港政府喺各種民調所反映出嚟嗰個民望咧，基本上完全冇因為用咗國安法嚟做咁多嘢而有所調整同上升嘅，只會越嚟越差。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中共中央軍委日前印發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規定》，誓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軍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評論人士認為，通過近十年的高壓反腐，習近平的目的基本達到。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之際，他已經穩固軍權，將中國軍隊牢牢納入在他的掌控之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報導。
就在一個月前，中央軍委印發了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規定》，自2021年4月1日起施行。習近平自從十八大以來掀起的反腐戰火，最近聚焦到武器製造和軍工系統領域。4月29日，中國人大網宣布由解放軍選出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海軍原副參謀長宋學，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罷免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現年62歲的宋學是山東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少將。宋學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在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試航的歼15艦載機起降試驗任務的副總指揮。宋學曾經擔任海軍裝備部副部長，與軍工系統有長期接觸，握有採購大權。在宋學落馬的時候，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布消息，說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原黨組書記、董事長尹家水，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審查和監察調查。去年亦有曾經在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任職的老虎被打。2020年5月12日，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的黨組書記、董事長胡文明退休近兩年後被查。據常駐北京的時政評論家艾拿譚根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隊腐敗當然不只是軍官的腐敗，軍工企業也是一樣，腐敗不單只是一代人的問題，所以不可能跟隨大老虎打了還有其他的老虎，但是習近平傳遞了一個非常明確訊息，他是不能夠容忍腐敗。回顧中共軍隊反腐歷程，中國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習近平自從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以來，對中國的官場腐敗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治，而中國軍方腐敗是重中之重，軍方腐敗由來已久，在江湖時期達到頂峰。習近平下決心通過整改軍隊體制和懲治腐敗去樹立軍威，建立一支忠於最高領導人的可靠部隊。而在80年代中期，中國處於經濟落後的年代，軍費比較緊張，為了補貼軍用，1985年中央軍事委員會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准許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事經營商業貿易，所謂以軍養軍。在中共中央軍委三大總部帶領之下，各個集團軍、省軍區、軍分區紛紛進入商界，經商範圍亦越來越擴大。軍方的利益膨脹，涉及幾千間公司和企業，從酒店、夜總會、歌舞廳到航空、醫藥、移動電話網絡、股票經紀和電子公司，各行各業無所不攬。軍隊經營所得確實改善了訓練場地和營區的條件，解決了經費緊張問題。不過由此而滋生的腐敗問題亦越演越烈，尤其是東中國南沿海軍隊和北方軍隊的槍決走私行為。同時搞經商分散了各級領導幹部和機關的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軍隊履行職能和戰鬥力，而軍隊企業經商難免要與民爭利，無可避免影響到軍政軍民關係。90年代初時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和其他領導人被迫要對腐敗盛行的軍隊經商問題開始喊停，從禁止作戰部隊經商，到剝離地方掛靠企業，到停止軍隊的一切經商活動， 但已经尝到甜头的军方暗中抵制或者改头换面或者继续变相经商。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九十年代，全国的走私狂潮好似洪水一般泛滥，为口岸税收带来严重损失。军队自然亦非世外桃源，军中走私物品可以话无所不有，甚至包括毒品。据英国广播公司2001年3月28号的报道说，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格莱斯表示，每年菲律宾大约五分之一，也就是价值大约10亿美元的冰毒来自中国沿海省份，而毒品运输链上不乏中国的军方人员。据《江泽民传》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富恩在书里面说，军队企业参与走私活动，每年为中国带来120亿至250亿美元损失。1998年7月，江泽民召集人民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开会，要求贯彻落实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精神，制止军队走私活动。同月，江泽民宣布中央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不过，大约20000间军队所属的企业当中，1998年底只有不够5000间完成向地方交接。
这个企业它一定会划给那些跟这个企业有很密切关系的。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的编辑，而家就职于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邓律文对美国之音说，军办企业脱欧之后变成所谓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一定会划给同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军队的人去掌握。这些人名义上脱去军装，但是他们和军队有密切关系，还是为军队服务的，所以表面上脱欧，但是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脱欧。2001年尾，中国经过15年的谈判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传统的走私活动并没有打进，新的零散走私活动又开始出现，而且手段越来越隐蔽。从2000年到2003年，中央政府连续四次调整军队人员的基本工资标准，还相继建立了工资奖励制度和应急部队岗位津贴制度，去提高基层军官的待遇。2008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11年6月，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了中央军委印发的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但所有这些制度和规定和中央其他廉政制度和规定一样，都是未能够压制住军队腐败的发展之势。对此，兰德公司熟悉中国军方动态的希斯就是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军队里面，通过行贿获取升迁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做法一样，但是军队腐败有自己的特点，部队里面负责采购的职位往往就是腐败的高发地，因为他们经常需要采购大批量的补给，例如粮食、衣物、设备和武器，他们可以将这些采购品纳入私囊或者出售牟利。他说
Arguably also Deng Xiaoping who initiated a lot of these get rich quick policies。
希斯说，邓小平年代讲究的是快速致富，这个大背景之下，很多贪污行为得到了纵容。而江泽民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共产党就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体制去压制腐败，所以整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胡锦涛当政期间虽然亦企图进行反腐，但他比较谨慎，并没有大刀阔斧去惩治贪腐，所以在他的治下，军队贪污可以说是止退不进。2012年开始，习近平自从出任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以来，掀起了一场浩荡的反腐斗争，军队首当其冲。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亦即是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国军队一共立案审查了超过4000宗，给予纪律处分13000多人，至少69名军级以上的军官落马，涉及中央军委、原总部单位、原七大军区、军校和研究机构、各个军兵种以及武警部队。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一个在调查当中死于膀胱癌，一个就被判无期徒刑入狱。
他认为这个天下 是他们老爷子打下来的嘛。那么他如果不想做一个王，这个王党王国之君，对吧？他就必须有所作为。
邓律文是这样评价习近平的反腐动机的，他说习近平有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天下是他们的老爷子打下来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想亡党亡国就必须要有所作为。他认为他能够有所作为，亦就是能够将共产党从腐败的泥潭里面救出来。胡锦涛出身平民，而习近平是共产党第一代打天下领导人的后代，他有天生的所谓对政权的认同感，所以做法亦不一样。同时习近平在2014至2016年间大张旗鼓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队改革，除了裁军30万，还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并且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习近平改变了之前的军队组织架构，用五大战区取代了原本的七大战区，改变军种的比例，陆军裁员，原集团军主管几乎全部都换岗，更多资源投向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谭根说习近平对中国军队进行了建军以来最大的整改，这个是连邓小平时代都没有试过的。100年前共产党就是靠武装起义起家的，100年后党要保证军队为党服务，负起保卫国家的职责。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通过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里面不单止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还特地加入了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2018年1月1日开始，原本真正归属于中共政法委领导的武警部队直接归入了中央军委，归习近平统一指挥。希斯是这样分析的，习近平的军中反腐当然对他来讲非常重要，这个有几个原因。首先，习近平希望军队是他可靠的权威执行者，如果军队职位可以买卖，这样就可以想象。如果军队高官被不喜欢习近平的有钱人买走，他们可以轻易发动政变。所以为了个人权力，必须要跟随这种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的腐败行为。同时习近平亦希望拥有一支能干有效的军队，这个关系到中国和共产党的国际威望。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即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提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今个世纪中叶将解放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并且再次要求2018年年底全面停止军队的一切有偿服务。近年来第13届人大已经有5名军职人员的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除了今年4月被罢免职务的宋学之外，还有海南省军区原政治委员叶青、江苏省军区原政治委员孟中康、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姚开芬、西部战区陆军原副司令员徐向华。在官方的消息当中，叶青、孟中康、姚开芬、徐向华都是因为严重违纪，而宋学就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为止，以上的原军队干部呢还未被起诉的。
一个目的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目的吧，就是所大的目的就是说，到习近平时代，这个中国的腐败太厉害了。
邓律文认为习近平反腐有两个目的，首先中国的贪污问题非常严重，不理是军队或官场，正如共产党自己所说的，不反腐党就灭亡，因此反腐是为了挽救这个政党。其次，反腐亦有利于巩固习近平本身的权力。他说，我们知道2012年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功劳就被选上，他要锁得住其他人，尤其是看不起他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反腐开始，通过反腐的立威，他藉着大目的去为小目的去找借口，好像是出于公心，实际上是出于私心。习近平是为了共产党，没有人可以反驳，这个就是他的反腐确立的正当性。习近平反腐反落去，权力自然会得到加强，一方面中共所有官员包括军队都不干净，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只有乖乖被习近平宰去，所以大的目的就是救党，小的目的就是立威。对此希斯亦认为习近平的军队反腐工作大局已定，他说从北京传来的信息来看，对于习近平以及党最大的威胁确实是来自那些拥有广泛人物的高层官员，他们曾经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威，现在就被打倒了，相应的那些关系网亦就瓦解。现在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日常的腐败行为， 但是由于中国的体制，这些腐败没可能根绝，亦没可能降低到例如好像新加坡这一类的水平。但是对于去除大老虎这个问题上，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跟着下来反腐行动虽然不会停止，但是会比较缓慢，规模会较小。邓律文强调，习近平的目的已经达到，通过反腐他的权力已经没人挑战，权威达到顶点，比邓小平还要高。从旧党来讲亦实现了，共产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修复，国力亦在习近平手上亦进一步增强，所以两个目的其实都已经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日前公布了最新人口普查结果，在社会各界引起各种质疑和争议。但美国之音采访一些老年人表示，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普查结果所反映出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而是他们在垂暮之年的养老体验和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14亿多人的人口当中，60岁和以上的人口是占 18.7%， 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是占 13.5%。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凌吉哲5月11日说，老龄化已经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基本的国情。71岁的北京退休教师苏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人口近 14.2 亿人了，不过老龄化太厉害，他们这一大批人是没了，之后的人又跟不上，没人做事，老的不死但是做不到事，底下的年轻人又不生小孩，你说怎么办呢？这一批被称为祖国同龄人，年龄70左右的老人，文革时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好的青春年华被断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们又赶上政府强推一胎化的政策，政治动乱和人口政策深刻影响了他们一生。苏女士说，他既无心纠缠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这一代人的遭遇，亦都不关注政府会怎样进行宣传洗脑，他们都是不会为政府担忧，将自己剩下的日子过好就得了，国家今后怎样想怎样就怎样。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世界上政府干预程度最高的政策之一，亦都是几十年以来中国公众不满的一大源头。天津退休医生王女士接触过很多的退休老人，她对美国之音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养老，有关养老院生活的内情困扰着很多的老年人。人口普查所讲的中国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好像宣传的夕阳红那么美好，他说住好的养老院要有经济实力，想住得相对舒适又经济一点，经济上是达不到的，你就不要想了。老年人为了在养老院求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多一点的关照优先，往往也是通过送礼拉关系等的手段打点那些佣工和领导，但是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资源。退休医生王女士还说，老年人的养老收入和待遇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等级差别，这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尤其突出。他说，上等养老和医疗设施都与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收入以及家庭背景挂钩，普通的养老院通常要排好长的队，在好的医院里面，高干病房楼里面就经常是有很多有钱或者有特殊待遇的人，而门诊处就是经常是非常之挤迫，连走廊的过渡都要加床。王医生说，养老院里面服务亦都参差不齐，虐待老人服务不周的事情的报道太多了，再有的就是有养老院所联系的定点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比较差。王医生说，另外一个大的烦恼就是养老院里面人际关系并不比院外的社会单纯，你觉得住入养老院好好啦，一旦住入去就有问题，因为那里亦都是一个社会，各式各样的老人在一起，互相之间亦都有小的团体，所以住入养老院之后心情亦都不见得好痛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要将养老院是想得那么单纯。王医生说，所以住了一段时间，有些老人包括他所认识的很多年纪老的高级的知识分子都想离开养老院，不要看是在养老院里面，其实老人是很孤独的，那里是排解不到老人内心的孤独感。日头养老院里面会有一些热闹的活动，活动一散回去自己的床位或者晚上熄灯之后，这些老人就会觉得很孤独。王医生说，上一辈的老人在经济上、物质上、表面上看上来是没有现在那么富裕，但是亲情和家庭的温暖就更多一些， 当然呢度指嘅系有孝心嘅儿女，而家嘅子女就唔一样啦。从父母嘅体会嚟讲，儿女之间互相协调一下，照顾老人系几咁好呢？但系将来一家就只有一个嘅仔女，或者两个仔女面临四个老人，养老呢件事系点办呢？北京某大学退休的陈教授对中国人口普查反映的老龄化和一胎化另有看法。他说中国的集权控制确实是对人口结构失衡，尤其是对老龄化问题的形成有相当影响。不过老龄化并不是就是一胎化政策的必然结果，很多国家都有老龄化的问题，但是成因并不相同。他说中国现代医学的水平使到人的生活都变好，人均预期寿命因此变长，进入老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必然。另外，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时间，很多中国年轻人选择是不去生小孩，婚都不结。他知道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年轻人很多都不结婚，开放二胎据说吸引力都不大，因为生活成本太高。退休的陈教授还说，如果没有计划生育，老人就要养活很多的仔女，就好像他们年纪小的时候，父母要养活五六个甚至是六七个仔女，小的都要养三四个，这个带来很多问题。按照现在北京上海的房价的水平，假如四个都是儿子，国家也都不再分配住屋，中国传统下的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全部为仔女买屋，他们的负担就会非常之重了。他说新的人口普查促使大家再度聚焦一胎化政策，但是不能够一概而论，而应该有利有弊地分析，可以设想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某些社会问题恐怕会更加严重。而另外一方面，多家媒体引述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首席分析师苏月说，开放二胎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趋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加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一书的作者亦敷衍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生育率会好像欧洲或者新加坡一样下降，加上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下降速度将会断崖式的，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危机是来得会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打击，西方国家再度意识到国家战略产业自主的重要性。随着美国和欧洲加强外资审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北京的战略野心可能会受到冲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数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向国内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这里的企业大肆收购西方制造业，以低价的产品扰乱全球的市场。现时中国将目标转移至价值链上面，大力投资收购高科技产业，西方国家的经济安全正在是受到考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近日呼吁西方国家必须要非常注意中国在西方经济体投资的确实的性质，而且要谨慎评估他们对于战略资产的投资。布林肯表示，对于中国对西方的投资，大家必须要非常注意这种投资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说，如果是投资于战略产业、战略资产，这个就是各国需要仔细考虑的事情。 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美国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力，加强了对中国收购美国公司以及是出口某些技术的审查。在拜登政府领导之下，这个趋势预计将会继续延续下去。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可能会保持对中国的压力，保留特朗普时期对某些中国公司的投资限制，抵制华尔街关于放松限制的要求。购买或者入股一家公司是外国公司获得技术的一种方式。中国公司大量收购涉及到敏感技术的企业或者是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些公司有中国军方的背景，这些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普利查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主要关注的是围绕着国家安全以及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鉴于所涉及的风险以及成本较高，现时需要在允许中国拥有美国资产前提出更多的理由。几乎在同时，欧盟亦都提出了新的交易规则，应对中国公司在全球无序扩张。之前欧盟仲未有类似于美国这样的严格的外资审查干预机制。欧盟上个星期公布了新的提案，将会赋予欧盟反垄断机构新的权力，阻止被认为是从政府受到补贴的外国企业在欧洲进行收购或者是获得公共部门的合同。如果不遵守要求，这些公司将会面临着重罚。如果获得欧盟成员国政府以及欧洲议会的批准，根据这份的提案，竞标超过3亿美元的公共项目合同或者某些类型的并购交易，将会需要话俾有关的部门知自己获得的外国补贴。虽然这份的提案未有提及到中国，但是中国大公司将会成为主要的目标。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认为，中国公司受到国家普遍支持，在获得先进技术方面享有不公平的市场优势，这个是会削弱欧洲经济。他表示，国有企业更加广泛地说，和政府相关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使到它在海外扩张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在中国获得的资金补贴其他的地方的业务，扩大市场的份额。据荷兰咨询公司 BV 的调查，自2020年以来，中国在欧洲的650宗的投资当中，中国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高度或者是适度地介入了其中的大约 40% 的交易，其中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交易。近年来，中国公司陆续收购了一些领先的欧洲科技公司，例如2017年收购了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富卡，中国东北工业集团在2015年收购了德国汽车接收系统公司。在报道称，该个公司被收购之后开始生产有军事用途的产品。欧盟领导人仲担心，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受阻的时候，欧洲政府大幅举债刺激经济建设，中国公司将凭借着政府的支持，将这种不平等的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欧洲一啲较少的国家亦都喺度采取紧措施阻止中国参与佢嘅经济。丹麦呢个月通过立法允许对外来嘅外国投资进行审查。罗马尼亚、立陶宛、克罗地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正在系对中国公司嘅竞投标系争取咗不同程度嘅审查。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齐美特斯表示，欧盟新法案是一个里程碑，目前西方对中资的警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奇米特斯表示，信息很清楚，欧盟正在建立力量以便更加坚定在国内执行公平竞争的环境。他还对美国之音说，在竞争规划领域打击中国扭曲行为是一个重大的概念上的和政治上的突破。分析认为，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外交方面，西方对中资更加强硬的立场都将会重创中国的野心，这个不单止打击了北京通过对外投资获取先进科技的渠道，还制约了北京通过经济胁迫达到更多政治目标的能力。中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杰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和美国的协调行动肯定会对中国的野心以及它的通过经济工具投射影响力的能力产生影响，这个将会是中国干预欧洲政治的一个重大挫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